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嗨，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姻
不
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冲
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
人
劳碌同
得
美
好
的
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婚礼之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我的名字叫肖佳丽。在这儿呢，感谢您收听我们的电台，收听我为您主持的节目。那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呢，顾名思义，我们就是要谈到婚礼之后男女组成了一个家，在这个家里面的生活，在这个家里面感受到的喜怒哀乐。那说真的，如果两个人感情好，这个家里充满着爱情，充满着蜜意，那么其实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住什么都不是最大的问题了。可是呢，往往因为两个人的感情不牢固，又或者是说夫妻之间的沟通呢互动呢不是很满意，于是呢，无论吃什么好吃的，穿什么好看的，甚至住什么豪宅，可是呢，因为心情不好，这一切呢都不是一种福气了。那我们说到追根究底，当初两个人凭着爱走进婚姻生活，那么以后有冲突、有互动不满意的时候呢，也应该尽力学习着调节自己，学习着两个人一起把这个家建立好。而建立好这个家最重要的呢，就是要寻回当初夫妻之间那种浓情蜜意。那在上一次的节目里边呢，我们就谈过说我们做夫妻呢，首先要学习呢处理两个人之间的冲突。真的学习处理冲突呢，可能不能够完全的帮助解决夫妻的问题，但是能够学会处理的方法，这是一个好的开始。而学习处理好的一个处理冲突的方法呢，先要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心，也就是说先行恢复过去对对方的爱，这才能够使处理冲突解决问题呢变得事半功倍。我记得我说过在寻回对对方的爱的这个事情上呢，我们首先呢要再记起当初你跟他谈恋爱的时候，是不是常常称赞对方，鼓励对方，对不对？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多做一些对方喜欢的事。另外呢，就是说女人呢要爱，男人呢要尊重， 这一点呢，我们都不应该忘记。那今天呢，我要谈到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夫妻的互动当中，愿意学习当一个会听话的人。啊，这个会听话的人呢，不是说啊，你要听他的话，他说什么你都唯命是从。我们说到是做一个好的聆听者，这一点非常重要。那尤其是当你的另一半遇到挫折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守在一边，还要在一边呢做一个支持者。有的时候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是你愿意听他说话，这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了。当然跟他谈话的时候并不需要什么大道理，只要当一个静静的聆听者就够了。那我在这儿呢，特别的要说说我们这些个女性，很多时候啊，丈夫一有困难，遇到挫折，一有什么事的时候呢，我们比他还先着急，我们会出很多主意。其实啊，这都不是做丈夫想要的。你安安静静的听他说话，他告诉你他的心情，然后你拍拍他，握握他的手，可能就已经让做丈夫的得着很多鼓励了。但是呢，我们做女性的呢，常常会很着急啊，他受委屈了，他有困难了，总是想帮着解决，于是呢就说了很多很多的大道理，讲了很多很多他也不愿意听的话。那其实这对他都没有帮助，而且他会感觉到自己找错了一个聆听者了。那么其实一般的男人呢都很不喜欢有人在一边呢啰嗦唠叨，所以呢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不要多讲，我们要多听。还有呢，在这儿也提醒一下做丈夫的，我们也不妨做一点小动作来逗妻子的开心。一般的女性呢，都特别喜欢呢，看、观察这个男人在小的事情上他是怎么做的。他们喜欢看男人在行为上呢，多显出他们对妻子的关心。譬如过马路的时候，你牵牵他的手，或者是他提着重东西的时候你帮他拿过来，或者是拍拍他的肩膀，做一些这些小动作，虽然都是小事，可是啊女人都很喜欢的啊。那另外呢，说到夫妻互动当中呢，有一点呢大家也要特别注意的，这个是男人女人都应该注意的，那就是做错事的时候要认错。那其实呢人人都会出错，但是当犯错的时候有没有勇气去道歉呢，就是对一个人的一个品格的很大的挑战了。尤其对男性来说，常常因为大男人主义在作祟，明明知道自己做错了却还是要逞强，那这就是在伤害彼此的感情了。那在夫妻的相处中难免会有争执的时候，这个时候不管谁对谁错，首先能够道歉的呢其实就是一个勇敢的人。那尤其是做丈夫的更能够显出一家之主的风范，那一个认错一个道歉，让夫妻之间的关系呢可以变得更加的亲密。那刚刚呢我们提的这几点呢都是说到夫妻关系的这个互动了，他的目的呢当然是强调夫妻要以正面的行动来维持一个亲密的关系，让夫妻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对方的关怀和爱护。那也因着因为有一个爱的基础，虽然在意见上啊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是啊有这个意见上的差异导致冲突，但是因为在生活中一直呢都能够感受对方的爱护，因此在面对冲突的时候呢处理上就比较容易了。那另外呢我们说到呢就是夫妻之间冲突是不可能少的，对不对？因为一直在磨合嘛，慢慢的慢慢的两个人呢就会越过越甜蜜。但是冲突的时候我们需要处理，不处理的话呢积压下来呢就变成一个大问题了。处理冲突啊，其实也应该注意一些事情。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几点。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要选择一个解决冲突的时间和地点。那我就想到啊， 无论是男人向女人求婚的时候，还是女人向男士表达爱意的时候，常常呢都会花些心思想一想，一个地点是两个人都喜欢的，或者是让对方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时间也很重要，对不对？那肚子饿的时候啊，或者是很忙乱的时候，我们都不会选择这个时间去示爱，对不对？那好了，解决冲突也一样，要有一个适合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对方他心情不好，或者是跟你吵架完之后很生气，又或者是他刚下班进门，或者是发现对方的声音提高了，火气都已经冒上来的，那这些呢都不是解决冲突的好时机，对不对？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最好暂时拿起免战牌，因为在怒气中说话是最容易伤人的，也最容易把事情弄得更糟的。这个时候最好呢是彼此约束，并约好另外一天，找一个适当的地方，两个人为这个问题好好的沟通。那地方呢不一定是说在家里，尤其是小孩在旁边的时候呢，这些都不是良好的沟通场所。那最好呢是到公园里面，可以走动的地方啊，有花有草，让人心平气静的地方，又或者是一个安安静静的餐厅，都可以让两个人呢可以安静下来，可以面对面的讨论。为什么我们说不在家里好呢？在家里呢，除了你们两个人面对面之外呢，有的时候呢还要管管孩子，或者是一通电话打进来还要去听电话，不能够让你们很专心的了解彼此的心意。所以呢，找一个理想的讨论的地点，一个心平气静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解决冲突的一个好的地点和时间了。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讨论事情的时候，两个人要解决一个冲突的时候，一定要一次专注谈一件事。那无论是谈关于孩子的，或者是财务上的，或者是公公婆婆等等的问题，每次呢最好只针对一件事，不要节外生枝，也不要把不相干的事都扯进来，否则呢问题只会更复杂，在解决上呢得不到什么帮助的。还有一点呢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两个人呢都应该注意自己的态度。那我常常看到夫妻呢，两个人呢也都很愿意呢想解决问题，解决冲突，可是呢却非常专注于对方的态度，对不对？而不看看自己是有什么态度的。那其实我觉得双方讨论问题的时候，往往不是问题本身导致这个讨论破裂，而是对方说话的语气了，或者是对方说话的态度了引发至不可收拾的局面。因此在解决冲突的时候特别要注意自己说话的态度和语气。那我在这儿特别强调，是要注意自己说话的态度和语气哦，免得节外生枝。那有些专家呢就发现，人和人沟通的时候有三个特别重要的元素，其中呢言语仅仅占这个沟通整体的7%。想想看，7%真的是很少。那还有呢，人说话的声调占沟通整体的39%。哇，一下子就升高了，是不是？声调啊，声调占这个沟通的整体的39%。那另外呢，肢体语言呢就占了54%。那想想看，我们说了一大堆呀，说了一大堆话，好像自己觉得很有道理，其实啊也只是占整个沟通里面的7%而已。另外呢，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声调、我们的肢体语言，是不是表现出来想打仗的那种模样，才占的更高的比率哦。比如说，那当一对情侣在谈恋爱的时候，当男的说我爱你这三个字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用一种非常温柔很诚恳的语气和态度对女朋友说，那显得呢特别的这个浪漫，对不对？但是结婚以后呢，如果有一天 先生呢在看电视，妻子在一旁一直问你到底爱不爱我啊？最后呢，这个丈夫被问烦了，他就提高了他的声调回答说什么，我不是跟你说过很多次我爱你了吗？那同样的这句话里面他也说了我爱你，对不对？说了这三个字，但是表达出来的意义呢就完全不一样了。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呢，我们就会知道一对夫妻在讨论一些敏感的事情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遣词用字，还有声调啦，还有肢体语言它所造成的结果。那解决冲突越是平心静气，就越容易讨论事情。
只剩凡有气息都要来称谢他，
爱深如大海，是我不能测度，让我用歌声来回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举手赞美心，从没有间断，爱如此绝境。称谢他，
爱深如大海，是我不能测度，让我用歌声来回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举手赞美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开口颂扬。
今天呢，我愿意跟您一块儿翻开圣经的创世纪第七章，我们来再一次阅读一下，当挪亚的时代洪水来临的时候， 那些发生的事情。创世纪七章六节说，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600岁，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上帝所吩咐挪亚的。过了那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韩、雅佛，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他们和百兽各从其类，一切牲畜各从其类，趴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一切禽鸟各从其类，都进入方舟。15节说，凡有血气、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上帝所吩咐挪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这就是挪亚和他所要带的那些个动物们、昆虫还有飞鸟进入方舟的这个过程，也告诉我们40昼夜的大雨不停的下，形成了大洪水。我们说直到了那一天，上帝告诉挪亚该是进方舟的时候了，挪亚就和他的家人动物都安全的进入了方舟。那上帝呢，就把方舟的门关了起来。神关起了方舟的门之后呢，挪亚和他的家人都被保护起来了，都安全了。那么可想而知，其他的没有躲进方舟的人根本就来不及躲避洪水。只有上帝他自己知道，他就早就给了很多很多的时间，足够的时间，120年的时间，让这些人可以有机会悔改。但是呢，他们都漠视上帝的警告，也漠视挪亚所传的义道。大雨就这样下了整整40天，所有的高山全都被大洪水淹没了，方舟就漂浮在水上面。那些恶人、做坏事的人，恶贯满盈啊，都被大洪水冲走了。只有忠贞的挪亚和他的妻子，还有他的三个儿子闪、韩、雅佛，三个儿媳妇是平安无事的。我们想想挪亚这一家人，他们真的是一个顺服的很好的榜样。建造方舟呢，根本就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需要花去很长很长的时间，甚至体力。当时很多人都知道挪亚都在忙着造方舟，可是当挪亚警告他们洪水就要来了，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的劝告。我们想想，为什么其他的人都不肯上方舟呢？都不肯听到呢？因为当时是一个恶贯满盈的时代，当人们对于罪恶不再痛心，以平常心去看待的时候，就说明人们的心已经是非常的刚硬了。看看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不是也有相同的现象呢？看到孩子被车碾过，没有人去救，看到一些不义的事，没有人敢出声，甚至一起起哄做坏事。让我就想到，如今我们所处的世代，也是一个不敬虔的世代。在彼得后书2章5节，保罗告诉我们说，上帝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他曾经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朋友们，现在是我们一个要选择的时刻， 我们做那些个不敬虔的人呢，还是做愿意传义道的像挪亚一样的人呢？圣经里面呢，以弗所书第四章26-27节呢，有这样一句话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是我常常用来鼓励夫妻之间的一句话。我们在婚姻中呢，其实都必须放下一些东西，放下的就是怒气，要将怒气释放出来。那么要知道，没有化解的怒气呢，的确会摧毁一段婚姻。可是想到这个圣经的教导是说到，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那夫妻之间彼此生气肯定会有的，但是呢，不要让它来摧毁婚姻，也不要以疾言厉色的批评配偶或者是伤害配偶来发泄自己心里面的怒气，更不要一股脑的把怨气好像倒垃圾一样的都倾倒在对方的身上，借此呢来化解自己的怒气。这样做呢，都会使一段婚姻呢有了破口，以后一发就不可收拾了。所以让我们无论是男人也好，女人也好，都常常记得这句话，那夫妻之间彼此生气可以，但是却不要犯罪，更不可以含怒到日落。 朋友们，节目又来到尾声了，很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有一本很好的书我要送给您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圣经中的妇女与我》。圣经中出现了很多妇女，这些妇女有的让我们喜爱，有的让我们惧怕。看一看这本书，是一种知识的增长，也是一个自我形象的一个反省。我愿意把《圣经中的妇女与我》这本书免费的送给听众朋友，您可以写信来索取。来信的时候，请您寄到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我的名字叫肖佳丽。那还有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vohc.cn， 我也可以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好了，今天为大家预备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到这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对我们电台的支持，愿上帝赐福于您的一家人和您的生活。好了，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